Nyang je chenpo chol dun hyun mi yang zong ne ma lon chenpo ngab jab taba parkar tang ong chan to shen mo do tong ba tu je chan la shen sar lo hom chenpo shib sha ken je te nyo zu tu se wo zir dar shi huar to shir zam lam tak zir tan ba sar d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en sar ma bi sen gim chen ro nyang la yi kare ken de zong bo mo lom nam bar jang je ji jai bin chen lin zun zat ba jiam la mi jar la xiang ci lu ji mei zun qin zun bo de la wen pen zuo la ba sheng yi yuan den zuo hua yi pan dian jiong ni ren bo qi nim jiu hua de no la mer xiang ci lu亲，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学习普贤上师演讲有关蒙利欲这方面的教授后呢，我们又回到吉梅朗巴大住寺功德藏的相关教授里来，进一步了解无常的重要性，从而呢就是激发实修无常的蒙利欲。所以呢，就是今天要讲的有关片段呢，分四部分来逐句做讲解。那么第一部分呢是《道德心经》，要和无常法合合起来修。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了解串续无常，退去单作的量。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思维升起无常的利益和未升起无常的过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教界对于无常的重要性应当发起定界。那么下面呢，我们对这个吉梅朗巴的功德章自设分段这一块呢做这个讲解，而且都是吉梅朗巴自己的这个功德章第二品自释当中讲到这样的关于这个无常修法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今天选段做这个讲解，而且呢分段四个部分的内容呢逐句逐句做解释，大家就非常明白所以呢就是下面此地分段做这个解释。那么首先第一个道的行经要和无常法合合起来修。那么功德章当中这样讲到，是故世尊说，若多修了无常，则是与一切诸佛一心供养，若多修了无常，则令一切诸佛心得敬畏，若多修了无常，则得一切诸佛受记；若多修了无常，则为一切诸佛加持。譬如住记之中，相记最深，如是内佛教法修的一切相中，唯修无常之相为殊胜。那么吉梅朗巴大住持在功德藏的知识里面解释无常重要的道理，同样这个说到触众后说起的作用，最初呢成为如法之因，中间呢就是策法精进，然后呢就是最终呢得到这个成就就像先一君说到的福正老人最初为人这个言起，他就想自杀，后来呢得目犍连的救度，他呢最初呢以无常相如罗赞法，中间呢就是勇猛精进的修行，最终呢得到深者阿罗汉的果位，解脱了生死。那么基于这个无常观有如法的作用，能让人发起道心，由此呢从初众后一路顺利的证得菩提。所以呢大悲世尊也说，如果多修了无常，那他就供养了一切佛，使一切佛得到敬畏，他也将以此得到诸佛的受记、诸佛的加持等等跟普贤上师演教里讲这个教证内容一模一样这样讲到。然后吉梅朗巴住持又这样讲到如是说故，诸屈辱利他的菩萨也是于猴德的道中一支词语的话， 一生翻覆道的一切信经，应与无畅的发合合而修。白叶经云，恒是一切行经中，当随念是住。以及如心能云，日夜一切事中，以我唯一是位，此则合理。那么意思呢，大悲世尊以这样说的缘故，可以通过类比来了解，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凡夫，需要把修无常法配合在我们的一切道德心经当中而不离开。所以大家要知道，连那些屈辱利他之门的菩萨们也需要在猴德道当中一直这样的欲也就是念念修无常而发起修法之欲。那些高位深者菩萨们，他们在根本位中自然在丁紧里面与法界相应，在猴德的道当中不可离开以无常发起修法的欲。我们作为低级的凡夫，更应当在当前往后一切修法的心经当中都要和无常法合合在一起，不能离开。而且金明良巴说，正如佛在白叶经当中所说，我们作为一个修法的人，在一切事当中都要随念施主。也就是说，施主阎罗王掌控着整个时间界。同样如同这个中观十百论所说，他就是三施主，他不是被别人派来的，也不是派别人来，而是亲自来做，而随时可以攫取一个人到死亡之地。因此呢，我们呢随时要念死，随时准备。大家需要记住，这是励志的一个态度，不可能躺在那里就解决问题，甚至是可怖的。正如这个十二元气图里面说话的标志，由十二幻以及六道轮回铸成盛世，阎罗王两手两脚紧紧地抓住他，无法逃脱。这就表示我们完全在阎罗王或者说生老病死的掌控当中。因此呢，作为一个立志者，事事需要解决这件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因为轮回本来就是错乱的事情，在这里求不到丝毫的真实的事意，它的标准真是生死，也就是让你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单单最终落得一败涂地，悲惨兮兮，没有好果子吃的。那么我们作为本来的自心佛，唯一要去向生死图交变的如来，以及呢他所自示的清凉自悦，也就是要去向道地和灭地。大家清楚，道地和灭地就是法，所以呢要一心修法，摄取法来度诸昼夜，这是唯一的大义之路。所以呢，就是祭天菩萨现佛深深的密意，在如心论当中也说到，作为菩萨道的行者，我昼夜一切事当中唯一思维死亡，这是合理的，这样讲到。那么金明朗巴大祖师在功德藏的知识当中又这样说到，如是说说本总得圣心和合无常故，与借用无摩之为我行咒的话呢，到了无常故，不虑想法中心咒的话，出所无常故，心中修作净土。因是即受用无常故，受用三昧之事。随我的话，随面无常故，净土错乱而注意光明。复的话，自采无常故，亲近其中圣财。亲友即凝聚无常故，进出全心处理。全为即胜于无常故，常是此地位。言论自居无常故，全此正言，全耸正敬。 心心即处理无常故，勤修坚固誓愿，相继分别无常故，学人品限量，觉守和现证无常故，当诵大发心经地。那么，于是呢，这样说的缘故，应当做到十二条所设的，以去发愿，或者呢，去心要愿，随时一念死亡无常，随时进入法道上面。也就是说啊，总的身心和合无常啊，就像这个鸟暂时在这个枝头栖息，到天命就飞走了，或者呢，人暂时到了一个极致，过后呢，无影无踪的。那么像这样，我们不要把家界的东西看成我，一直到最后觉收和现证无常故，当诵大发心境地。诸如此类，总的身心和合，误以为是我的这个最哀重的东西都是无常的，那就不要把它指为我，不要为我去谋划现实乃至来世的时间圆满，这是没有诗意的，靠不住的。接着呢，其他方面，像我们在世上行走的任何道路都是无常的缘故，所以呢，要步步往法上走，念念往道上修。同样所吃的东西、受用等等都是无常的，吃饭呢就成粪便，受用的东西成了垃圾，没有什么意思，何必当作呢？应当呢，就是一心受用三昧等次的这个事物。同样休息也是暂时的，大家清楚啊，轮回是永远的劳累，所以呢要早日摒除错乱，恢复光明，住在这个法界大安乐当中，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牵绊等待。那么同样住处也是无常的缘故，要修这个净土，最终住在净土的大乐，或者说不牵绊的法性地当中。同样财富也是因缘所现，突然遭遇水花或者官家倒债啊、败家债等等，也会一时丧尽。今天更是如此，一阵这个商业风浪等等，顿时倾覆，落得跳楼自杀等等。所以呢，应当呢一心摄取信心、施舍等等的其中圣财。又要知道时间暂时的关系，也就是说亲人、朋友、邻居等等都是这个无常的缘故，一时间就各奔东西了，或者呢事后名扬两个无法再见面了。所以呢，生死轮回的事啊，都是虚妄的，应当呢一心一直记清楚，劝自己的心一定要超出轮回大苦圈，超出生死屠宰场。这里不好带，没有失意可得的。又要想到世间惹人心醉的权势名位等等，看起来呢风光荣耀，实际都是呢堕落的一个资本。大家需要明白，要记住啊，做得越高跌得越重，越可怜等等。这就想到世间最高的权位，哪怕就是专能王、天王，也都那么苦，最终以失败告终，连天人们都要堕入黑漆漆的善恶趣当中，这样来出现大无常的一个面目啊，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要舍掉世间的权势、名位等等，一心去地位，悲以自牧来度过此生。那么再者想到世上的言论都是那无常的，没有意义的，说再多的话也是其欲散乱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应当呢一心持佛正言，诵佛正经，最好不说世间话，唯一念咒、唯一诵经等等。又想到 一世的信心和一世的处理心没有保证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今天是菩萨明天是罗刹，或者呢突然间起疑惑，突然间起邪见，突然间冒出贪恋世俗等等等等，一点不可靠。所以呢在自信当中要建立非常坚固的自愿一心想法，哪怕断头也不舍皈依，哪怕死也不舍菩提心等等，应当事道忠于生命，不要做整天变来变去颠倒于此的人了。又要提醒自己，也就是说年头和香是不可靠的，这些都是无常而不可靠的，应当呢一心修贤善人品，要有这个忠孝仁义等等唯一往法上走。再者呢就是觉收贤真都是暂时显现的一个环境，是无常的，就像太阳要出来，那么虚空当中会有各种的景象，但是呢不能执着这些，应当呢一心求真，究竟发心境地。大家需要明白，最后彻底消尽了所有忧法的错乱，那么发心光明全分现法出来，那个时候才达到大乘之地。在这里没有任何牵绊，没有任何生灭的假法，要想这样一年期无常，就想到要去真实法。那么这里的修法叫做二合合，也就是说无常和修法欲合合，又叫做两手抓的修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和心配合，或者呢放下和提起配合，或者呢就是消极和积极配合。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世间法都是那无常的，毫无意义的。从地狱到这个天宫，所有的身心的世界，名为权势、财富、受用、亲友、眷属等等等等，全都是无常的。包括这个气世界是无常的，这个三灾到来的时候，丝毫都不会剩下，微尘序都不会剩下，全部都变灭不已的。同样由亲这个世界也是无常的，上至生者的化现最终也显现为无常，而这个世上竟然连一点点常也得不到，一点点可依靠处也没有。那么这样一提起总的无常，就要放下世间，弃天下如剃脱，或者呢特别想到是无常，这是非常紧迫的，决定回事，而且呢是随时到来。那么由此呢想到，也就是说忙尽身一切的一切就像四千花状一样让人恶心的。那么这样呢就彻彻底底推掉了求现实法的欲，然后呢在求真实法上全分发起心来，应当有最大的欲，最大的精进，来达到日日夜夜修法的境地。那么像这样效仿神者菩萨猴得道众的修持，关键就是修无常和取真实法的欲，其中前者彻底放下世间法，一心办死亡，而后者呢一心提起正法，这就是当前要修的关键。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大祖师吉米朗巴他老人家给我们这样一个一个指点一步一步这个引导，这样我们就心里就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这一章所讲的道的行经要和无常法配合起来修，非常有利益，非常非常关键，非常这个重要，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了解串续无常，退去单做的量。所以呢就是功德章知识当中又这样说道，有如此串息退去单做的量者，如同串在大海中释怀一样，或者在河中呈现一样，如波浪将游泳者淹没，如北护送者应有之 空不之地，如进入毒蛇的巢中，如箭射中了心脏，如罪人被叫到刽子手的手中，如野兽入了陷阱，如大鱼被捕入网中，如遇到了野人，如吞入了金鱼的咽喉，如进入罗刹的咒道。如此对轮回自发从深处升起延缓。大家要明白，这一段就是通过譬喻告诉我们，像这样穿袭无常所达到的退去单座的量。所以呢，这些譬喻啊，都是呢自是生死轮回的一个禅境，关注到灭和死。那么秀无常就感觉啊，这个时间全部都是要死的，而每一个法都是要死的，要灭的，一定要关注到他们的后边境。之后呢，对生死轮回法就发恶心了。哎，有这样的一种观感看法，就会从内心深处对所有生死轮回法生起严厉。哎，这就是他主要的意思。那么举例来说，譬如在大海当中航行，那么一开始呢，看似风光无限，好像呢能到达很好很好的地方，然而呢过程当中船只毁坏，最终呢彻底牺牲在大海里面。哎，这就表示我们在轮回当中的一个处境，无论身在哪里，无论目前处在什么境况，而最终都以死亡告终。在茫茫轮回的大海里面，哎，四柱的这个境遇最终会吃掉我们的。或者呢，我们就像一只舟船在生死轮回的大江大河里面航行，最终彻底沉陷下去，船毁人亡的。而所有在生死之河里面航行的船，最终全部都是这样淹没的。要这样对生死轮回法退去担重，它是彻底的。我们呢，又像这个游泳者在生死轮回的河里面游泳，忽然一阵这个死的风浪就把我们淹没了。或者呢，一个人看起来很善良很慈悲，假惺惺的说要把你带到最好最幸福最温馨的地方，这就好比这个世间各种的言论都说这个世间先是法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那里呢有成功有安乐有幸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把我们呢引诱到恐怖之地，最后呢发现这里全都是惨败，全都是呢悲哀，无法看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种鼓吹时间乐以及时间长的邪论，而且提供到达所谓世间乐的途径。哎，这就是这个好比护送者，似乎能把我们带到安乐之地，似乎幸福快乐的前景就在面前，然而呢进去后发现那是极为恐怖的地方，最终都要挨宰的。或者呢想入到这个毒蛇的巢中，那太可怕了，那些毒蛇随时发作就要把我们吃掉，自己也感觉生死轮回就是毒蛇的巢。或者呢像心脏被箭射中了一样很快会死，一旦射中了心脏，那整个生命机体都很快会全盘破散而无法延续下去。再者，我们就想在生死中的罪人，所谓的这个罪就是违背本心自取妄想而堕落下来，所以叫罪。所以呢人人都是罪人，不要以为我是世上的天地天王不可以是。实际上呢一念妄动以无名利已经卷入生死 苦海当中了，洋洋颠倒，处处违背本性的。我们这种罪人已经被叫到刽子手的手中了，最终决定被砍掉脑袋。哎，世上上至天地天王，最终也保不住自己的敏感。所以呢，在生死轮回里的处境就是等待挨宰，没有别的一个结果。又好比从虚空中堕下来，必定这个粉身碎骨，中间没到地上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乐，实际都是呢苦的一个执行。再者，我们的这个命运呢，就像夜收如落陷阱，很可怕的，最终决定被宰割的。而又像这个大鱼被捕入了渔网，没有几天就要挨宰了。又像这个道路上遇到夜人，哎，譬如在扎日等藏地某些可怕的地方有吃人的这个夜人，一旦遇到他就成夜人们的盘中餐了。或者呢，想入了这个金鱼的喉咙当中没有办法逃脱，而又想进入了罗刹走道，最终要被罗刹女吃掉的。终身在生死轮回里面就要这样归入死，无法逃出死的魔掌。所以呢，用12个譬喻来描写修无常道量后对整个轮回世间界的看法是怎样的。而且这里金明朗巴大祖师说，从深处，意思是什么呢？从深处就是指从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发起，根本不是表面所说肤浅的想象，而是呢从很深的地方发起延缓。这个时候就叫做退掉对时间法的担着。也就是说，退担着和其延缓是一件事。那么过去呢，对于轮回法非常担着，恋恋不舍，认为是个好东西。现在从内心深处起了延缓，再也不想抓，哎，就想给呕吐患者不是有时那样，看一下就受不了，闻到这个气味就想吐，根本不是去的一个态度，是排斥的一个态度，这就叫做推掉了担着。那么所谓的担着的着，就像一看到好东西就迫不及待的要抓，又像这个狗啃骨头一样着在这个上面，认为那是好的，要为我求取，这个就是左的意思。那么现在已经看到这是一个骗局，上面没有对我好的一个法，没有安乐可得，全部要爱在，都是呢败坏的，就剩了延缓，很怕坐在这个上面，要爱一道，要受死的苦，这样就发起了延缓。这种延缓的状况用12个譬喻来形容，就会了解串续无常退去单作的量，或者说内在心态达到的一个程度。好，接下来接着呢，要做两方面的思维以及发起一个定界，讲这块的内容。其中这个两方面就是指正面思维无常串续道量的利益，负面思维没有升起无常的过患。然后呢，就是一个定界，就是指在我们修道的时候，无常观、无常相会起到感马报的陪衬一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第三块做抉择，然后接着又讲第四块。这个含义就非常清楚啊！下面讲的原来就是做两方面的思维，还有一个发起一个定界，这方面让我们清楚是这样的。第三课、第四课讲这两块。那么第三呢，就是思维升起无常的利益和未升起无常的这个过患。所以呢，大祖师金明朗巴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到此时，则退是常止自心。熄灭缘情骗字，戒端携带圣说，人云二生精进， 凡有硕作细节成法，二宗之量得以正障，前五功德性德产生，诸佛菩萨恒时护念，诸福天中成为殊胜。律本师教中说道，想以百为必求不时再犯，不如一刹那四念有为无常，更为殊胜。那么老人家说到此事，就是指对轮回法从内心深处升起延缓的时候，此时就是这个，就是推单座刀量的这个时候。那有前面修无常推掉了这个单座，又同时修取生法的欲，那么两者结合起来修持，必然发生以下的十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退掉常执之心，就是说非常广阔周边甚细如晦的做观察，把整个三界六道里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看清了，看透了，绝对就是生灭性最重，都不可靠，都是呢败妄的。从细分上来看，决定就是刹那无常，从处分上来看，决定就是相续无常，丝毫常法也得不到。那么这样呢，就会退去常执心。那么第二呢，就是熄灭亲缘骗执，就是说已经观察到亲缘不定，由亲变为缘，由缘变为亲，或者变为中庸者，那么一切一切都是呢，随着心在加力，随着业缘在转换。那么经过深细的观察以后，就知道没有必要固执一世的情愿，然后呢，会发平等心善待一切的有情，如同普贤上师演教里讲到的那样。那么第三呢，就是断除携带绳索，就是说过去我们对于修法提不起信力，对行善没有积极性，那么当修了这个无常去心要欲以后呢，就会断掉懈怠。那么第四呢，精进人缘而生，就是说会精进的修持唯一居四义的正法，而且就是人缘而生起精进的，而这个无常的作用，它的这个好处，依靠它而成就的这样修行的德相非常殊胜。那么第五呢，就是说作细节成法，也就是说最初会念念相发，中间会念念精进的修法，最后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成了法的境界，更彻底的说一切一切都成了法，真到了本性以后，看到处处都是法，没有一个在法之外，或者呢是全是光明本性，全是大平等性。所以呢，所谓这个若能转悟即通如来，一切一切都是如来的法性，修无常最后达到这样一切所作所为细节成法的一个结果。那么第六呢，就是二智量正障，就是说由于意性在道念念修法的缘故，那么福智量和慧智量都能够迅速的正障。那么第七呢，就是一切没有的功德会发生，就是说由于一心念法静静学法的缘故，会发生闻思修说色的心性啊、出离心啊、惭愧心啊、悲心啊、精进啊、持戒啊、安忍啊，乃至于现证空性等等的各种功德，一切没有的功德通过修无常逐渐逐渐，这些功德全部都会发生的。然后第八呢，就是诸佛菩萨恒时护念，就是说由于知心与法相应了，念念都在法上面，那当然跟诸佛菩萨相应了，诸佛菩萨也护念，也垂持加持，给予受戒等等等等。那么第九呢，就是自身成为殊胜的福田，就是说如果没有修好无常，那就会当作财务受用等等，那么这样受用形式会成很大的一个道障。然而呢，由于 修无常，修好了无常，心里去除了贪，一心在法上面，不但自身没有道障，而且呢成了他人的殊胜福田。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按照佛在律本师教当中所讲，一念一念又为无常，有特别殊胜的功德。啊，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是所写啊，完整的说，得以一拜为犹如妙品般的舍利子、目犍连这样的神者必求，而不是再翻和其他的物品，这是非常大的福德。然而，仅仅一刹那间，一念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不可靠。那么这样的功德呢，远远超过了前者。啊，有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总而言之，我们从这十个方面要了解修无常道量会发生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也就是在唯品上呢，就像这个铁锤一样去掉各种世间的颠倒心，像秋天的耕耘一样去掉各种的杂草，又像这个注射呢许佛力的药一样，世人同生具有修法的力量，又像这个电铁沉静一样，最终一切的去全部成为法的境界，又像这个迅猛增长一样，二种资粮得以增长，前五功德得以产生。或者呢跟诸佛菩萨直接相应，或者呢自身成了殊胜福田等等，有这么大的转化力。所以呢大家要这样看到他在道上正面的这个作用。那么大注释金明朗巴又这样讲到，众子，物子之财，近子之阶，教子功德，深远之瑜伽，一切在中间四海之因，也是有相续中未生起无常数字，也即是已有自财不知足故，有贪淋不成福德，为奉持出离之实言故，四坏真是别解脱，此是现象中白贪嗔欺骗故，闻是成了魔业，但作于城中牛郎调伏诸鬼故，障碍树生细地。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啊，没有修好无常，相续当中没有无常相，没有无常观的话，道子从各个方面里里外外都出现道障。所以呢这里呢就从负面过患要了解，负面过患要了解，在道的元气上，这个无常相占据调空心摄影如道的位置，那么一旦缺失了它，没有了它，那无论修外内迷圣密哪种法，都会导致中途失坏，缺乏能控制的元气之故啊。那么说到众智，就是总体从外内迷神秘一切道的状况来说，没有无常就干其他去了，落到了非法当中，与法不相应。因此呢在每个殿上都要以无常观来把关，缺了它修法不成样子，心不成样子，会落到各种颠倒里面，纯粹落到世间法里面。要这样看到心中没有升起无常观的过患。大注释金明朗巴说，总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也就是外的物质财富，内的金子过世的戒律，迷的在教上闻思的功德，生米上修升起之地圆满之地的瑜伽，所有这一切一切在中间是坏的因，就是由于自己心相续中没有升起无常的量。总的可以就用这么一句话来描述。那么具体来说，收贤由于没有其无常的修量，就会对自己已有的自在不知足，譬如已经有的衣服啊、房屋啊、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对于这些物质不知满足。 一看到新的，一看到更好的，就像这个弹弓一样求取，绝不放手。那么像这样作为修法的人，由于自己心中起了贪和吝两种烦恼，无法成就福德，只会享福不会正福。当今时代非常颠倒，本来是非法，却显示为很有法，有所谓的现代的法。对于这个古圣先崇尚的惜福修福不屑一顾，只是大量大量的顺福效福，这就叫做有贪吝不成福德。其中贪就是想求取好的东西，而这个吝就是不想施舍好的东西。这样的话，贪就是自己呢好的全部要，取好的东西；吝呢就是有的这些呢一点不想舍去，不施出去。那由于没有修好无常，没有修无常，就不会发生布施的清净心，只知道享受，最后呢坐持善空，负尽而忘，或者呢就是负尽落入悲惨的一个境地。这就是失坏物质之财。财富有布施德，有惜福德。那么由于修无常非常稍易自助，只收用基本的生存所需，这样有了这个财富，就都以清净善心做施舍，让它成广大的福德聚，作为成佛之因，利益终身之因，这是跟道相应的。如果没有修无常，那就会贪得无厌，成为庸俗的享受主义者了，而最终智慧出现福德消亡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呢，就是由于没有奉持出离的誓言经，导致呢失坏真实的别解脱。大家需要明白，真实别解脱就是出离心所设的一心虚妄解脱的誓言经。那么由于没有修无常，处处都当作世间，跟别解脱不相应，所以呢导致失坏别解脱。那么第三呢，由于无常没道量，所以呢在此时现象中事事都被贪嗔痴慢，导致呢所有的文饰都成了魔业。大家注意，这里说到此时现象，就是指不管修没有修无常，总是要出现此生一段一段的现象。如果修了无常，那么心被保护得很好，一心在法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被贪嗔骗掉，正法上的文饰非常纯洁非常清净，不知道有颠倒的东西。然而呢，如果没有修好这个无常，没有无常观，在此世的各种现象当中，不是起贪就是起嗔，会被贪嗔骗掉。怎么被骗掉呢？没真正开启无常大境界，口里说的无常只是表面。说实在，一般人认为修无常很容易，实际只是自欺。真正的无常大境界要在事事物物上看透，而且修道量了以后，就再也不心世上的事物，也就不会被贪嗔骗走。也就是当出现了名利财色无语相收现代生活，或者呢权势风光等等等等的时候呢，内在的心再不着迷，完全不相信，就像看到了粪便就不再相信那是甘美的事物一样，不会把它立为合一经而其贪，立为不合一经而其嗔。对此的看法，那就是欺辱剔唾。这样再去闻思正法，闻思佛法，就是一心求解脱，一心求菩提，心心念念都在法上面。讲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无常观、无常相，一般有点智力的人喜欢闻思教法，然而呢，最终全部都成了魔业。怎么成了魔业呢？就是因为没有克服掉常之魔，所以呢，全部都成了魔业。成魔的一个业了。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内在既有佛系统也有魔系统，魔系统就是自我，只有意志，贪恋世间，肠子等等等等。那么由于在道的器部上没有以无常相做对峙，当然这个文思越多，骄慢越大，身份越高，处在各种名利甚色享受的拥抱当中，没有不堕落的，绝对会堕落的。这样子的话呢，看到好东西就去贪，看到不好的就去嗔，一直落在名利等等当中。那自己有了名有了位以后呢，当然对此生贪了，一旦这个受影响了，受打击了，当然生嗔了，对于这个供养恭敬等等贪得无厌，稍微受一点打击就会起猛烈的嗔心。再者出现较慢散乱心口不一啊，各种虚伪等等，那就无法叙述了。或者呢，文思成了他在佛教圈里面往上发展的一个途径，这实际就是时间法、名利法、大造自我的法，像这样全部都叫做成了魔业。或者呢，由于这个文思产生各种宗派骗子，对之中起贪，对他中起嗔，一直被破例贪嗔的魔所欺骗等等，这些都是呢由于没有升起道量的无常观、无常相，没有去正视道心的缘故，自心尚在魔的状态当中，结果对寸戒生法的文思全部都成了成就魔的魔业了。最后要看到修这个深渊瑜伽的密咒是，那么由于没有无常相来八观的缘故，常常也修这些仪轨那些仪轨等等等等，特别当作到城市当中流浪，相赴各种贵魔，发秀的多，这方面的爱好很深。然而呢，由于没有无常相来清心头脑，也就干这些去了，而结果就障碍了速生细地。因为他修升起这圆满次第的时候呢，多多少少观想这些焚炉奔砖念这个咒子或者是起买名点，这上面下功夫，那么一些世间的游漏的生通或者呢咒子的力量起点重，那个时候他认为他成就很高，所以呢就是到处流浪很自在一样，然后呢说这一家那一家有很多鬼，他来相扶，他来念咒，他来观修奔砖等等，最后呢就是出问题了，障碍呢殊胜的细地，就是没有修这个无常的法，或者说没有道量升起无常观所导致的。那么这样从外内迷生迷各个层次一层一层下来，从中要看到这个无常根本不是一开始小儿科的一个法，而认为那些不会修的人修修无常，或者呢无常这么简单我早就懂了，还需要学这些吗？说实在正是不知道道的缘起，不知道初中后的修要，说出的无知幼稚的话。所以呢我们透过金明朗巴大注释一语因定的开始，就知道这个无常观他在初中后在外内迷圣迷等任何一重道上都起到八观的作用，是这样来需要了解。接下来我们讲第四课，教界对于无常的重要性应当发起定界。所以呢金明朗巴大祖师又这样说道，是故对于修诸相众的殊胜者，无常相应当发起此时走正上生和决定生真道的干马包之培胜的定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事故以后就是个大终结，这是金明朗巴大注释交代我们应当要做到的地方。这里说诸相众的殊胜者，那么特别突出无常的殊胜性，正如佛说说一切即中相即最深，一切根作求根最深那样，这个无常相就是最上殊胜的，正如波多瓦格西说开始的那样，它是最重要的， 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他才能出现道性，往道上走。相反来讲，失坏了他，就失去了道性，就会往非道上走。因此呢，最为重要。它重要性的具体情形如何呢？用一个比喻来表示，我们的心如同这个干马豹，我们要走的路就是真上生和决定胜的正道。那么挑与我们的心往正道上走的是犹如干马豹的陪身一样的无常相，没有别的，也就是不念无常就念常，而念常就当作世间法。那这些全是枯寂所设的非法，二念无常就修真法，所奏的就是真上生决定胜的正道。因此呢，无常就像方向盘，没了方向盘怎么开车呢？而有了方向盘就往好道上开了，直接可以奔走了。所以呢，我们要对于无常的作用升起定界，一定要升起定界，也是从这个作用上缘起的要点上定界到无常的殊胜性，这样才是真正明白。我们这里要注视啊，心接得过来，串得下来，然后呢，相续当中能产生这样修行德相的一个因缘，就在这些上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一如既往的，人人真正的非常非常因重心难造难的心来学好这些无常的殊胜的教研，特别对大家有利，根本不是过去那个似动非动和话来话去说来说去的那样，现在实实在在从各个方面通过校正立正譬喻，通过种种的教研的引导呢，处处渗透到我们的心的中央，把无常相无常观想方设法要建立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会成发油子，不会以肠子欺骗我们，然后原作文思原作这个善报搞一种沉默的业啊，绝对不会沉默业啊，是这样子。否则的话呢，跟时间学校里面学知识那个心态去学佛法，也得不到任何修行的功德，反而这个原作法造很严重的罪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以这个无常观培养道心，在正道法道上前进，哎，这就是最好的。如果念常跟无常观相反的，那肯定就是当作现实法，当作世间法，那肯定到非法上非道上，那就是堕落，那就是如魔道上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学佛道的这些道友啊，一定要高度重视法道上前进，那它的前提道心，道心最容易直接增长坚固究竟的修法就是这个无常观，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这个生死无常观这样的一个无常相的状态呢，把整个啊十法界的一切三根道归极乐，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Yeah.